个故事呢，就是耶稣抱起孩子祝福孩子的故事。那可能如果你读圣经，就是解释圣经的那些书啊，解经书呢，他们经常会跳过这一段经文，觉得啊，你看耶稣爱小孩，然后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他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非常重要的道理。但是我们这样，我们分两部分来先说。第一，我们关于孩子的争论。我们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看有一个争论发生了。首先有着一些父母啊，我们从想象我应该看出来，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有人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见耶稣。那他们想怎么样吗？他们想耶稣这里说的用的一句话就是摸他们。如果我们看那个10:13，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对不起，那马太福音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摸是什么一个概念。在这里他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求耶稣安守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祷告啊。在我们自己马可福音10:16，他是想让耶稣祝福这个小孩。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说抱着小孩安守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实际上你可能问啊，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就是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的文化，实际上世界文化都有类似这种概念，就是祝福小孩的一种概念。如果我们从很早雅各啊，如果我们学雅各的故事，如果我们学挪亚的故事啊，如果我们学亚伯拉罕的故事，如果我们学各种各样的约瑟的故事，我们看见他们到老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把手放在孩子头上，然后呢为他祷告。祝福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在圣经中看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时文化也是很普遍的。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带小孩去什么？像他们那儿犹太人的聚会地方，然后让那些犹太人的长老去给他们按手祝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事情。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样带着孩子来见耶稣，让耶稣祝福孩子，让耶稣为这些孩子祷告。但是门徒不高兴了，门徒不高兴。我们首先要看着这个门徒的意思。如果我们看13，我们就看到他有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责备那带孩子来的人，哇，那很厉害了。他责备那带孩子来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首先，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不只是拦住他们，说现在耶稣忙了，你先别带了。但是他说他做什么？他责备了他们。责备什么？说他们不高兴了，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该发生了。那就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这个就让我们可能想到，古代文化，中国也是嘛。如果我们了解当时这个小孩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小孩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大人在这个吃饭，孩子在旁边看着，等大人吃完了，孩子再过来吃，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概念？是实际上，过去很多古文化也是一样的，圣经文化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孩子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低的。那么耶稣在这里在讲道，他在讲很重要的道理，然后有这些一帮人带着孩子过来要他祝福。这门徒说，哇，这个不是时候了，你干嘛？这孩子不重要了，他现在讲大道理了，对不对？他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门徒他们责备他，这样不该这样做，你想什么了？实际上我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家庭观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大概应该在大人之中应该什么样的地位啊？然后孩子很容易，特别是大了之后，比如说3、4、5岁之后，他们开始抢地位。比如我和我老婆，我爱人在说话，在商量事情，我孩子呢，他知道我正在说话的时候，他到我旁边，然后就开始拍我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不停的，等我恢复他，他在说他说的话，他就是想掐断我这句话，对不对？所以他们一直会抢这个地位，实际上会这样做，这个孩子都会这样做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他这里的概念是什么，犹太人的概念是什么？小孩是地位很低的， 甚至他们觉得在天主面前小孩子是怎么样的蒙恩的呢？他们觉得他该靠着他的行为蒙恩。啊，他有这种一个误解，他觉得实际上人怎么能够在主面前蒙恩呢？他必须是个好人。那这个孩子你现在看不出他好坏，所以呢，他觉得他的地位在主面前并不高，并不高。所以我们看到门徒责备，这个带孩子来的人。那这个孩子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十章十六节，可以看一下十六节。十六节说他耶稣是这个人是带着孩子来，所以他是陪着父母的。但十六节说什么？他是抱着孩子祝福的，这个也是很重要。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小孩子应该我觉得可能没有超过两岁的，他都是小孩，都自己站不住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小小的小孩，其实我们觉得对社会的作用并不大的，其实不应该打扰这个耶稣基督和他的讲道了。但是耶稣说停停停，我想见他们，我想接受他们。所以后面呢，他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们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道理。所以第二我们就看了关于天国的教导，他用这个机会关于教导他们关于天国，关于天国是怎么样。你看14到15节，他说耶稣看见就不喜悦。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啊，待会儿要讲一下。他说对门徒说，用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让他们来吧。他说因为天国，因为在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的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天国的，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必不得进去。哇，他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的门徒。这个这句话是向他的门徒，刚才拦阻这些父母的这些小孩的门徒，这是向他们说的话，就向他们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要你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比较强烈的反应，他是很强烈的一种反应。什么反应？他说他不喜悦，他不高兴，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生气了，他生气了。那耶稣为什么会生气呢？他生气的原因就是他，这个也是值得思考一下。他首先我们知道他曾经教导过他的门徒关于孩子的重要性啊，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向下文，马可福音的向下文，他刚讲完，马太福音也是，他刚讲完家庭观的问题了，啊，关于父母，关于婚姻家庭的重要性，然后这个孩子就过来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马可福音18章10节，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经典关于孩子的教导，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为什么呀？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主面前常见我天父的面。完了，意思是这个小孩在主面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到什么样的这多么的重要？他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天使在看守，而且这个天使常在主面。所以他我们这里看到耶稣并天主是非常看重孩子，和孩子的地位。那当时和耶稣自己犹太文化里边，这个是他们完全忽略的，完全忽略的。再看一个，就是9章42节，他说叫信叫凡叫信我的一个小子陷在罪里，这个人倒不如将磨石盘挂在脖子上做什么呀？扔到海里去。他说这个，他说审判要很重了，他意思是什么？他很看重，很看重小孩。这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原则，我们从旧约能看到，从创世纪叫摩西录，我们看见卑微的人，我们看见没有力量，是这个不能养自己的人，是天主来看顾的，如诗篇68篇第5节一样，他讲的非常清楚。那些寡妇，谁做他们的父亲？他说天主做他们的父亲，对不对？孤儿，对不起，做他的父，所以我们明白，其实在基督的教导过程当中，他已经曾经跟门徒说过很多次，说过很多次什么呀？ 这个孩子是很重要的，这孩子是很重要的。曾经做了什么？曾经让孩子站在门徒前面，然后教导他们，这个孩子很重要，什么什么原因，这都做过。但是门徒还是不听，还是受他们社会他们环境的影响，因此他把小孩的地位看得非常轻。然后第二，我们看到天国的教导，它不只是我们看到一个特别一个激烈的一种反应。耶稣不喜悦，他不高兴，他生气。我们可以说也不是耶稣第一次生气，我们在圣经中看他不是两次亲临圣殿吗？他接近圣殿，他是怎么接近圣殿的？他是哪个一个鞭子，然后把那些骗人的全部赶走，对不对？他说我父的殿不能变成贼窝了，他受不了。其实他一样，他看见这个不合乎天主的意思的事情，他不高兴了。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关于天国的教导，我们再看一下14到15节，他就说用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为什么？因为天主的国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天主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天主如果我们看天国或者天主的国在基督的讲道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在世上讲道，他经常提到天国的这个事情。那么许牧师已经告诉我了，我今天不能讲，时间太长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讲的把这个天国的道理给你解释了。但是我可以简单的给你介绍一下吧。好，这个天国是什么一个概念？那对于犹太人或者对旧约圣经比较了解的人，我感觉他应该是能懂什么叫天国。天国的道理不算特别难懂的或者难理解的，只是可能去学习一下就行了。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从头看到尾了，我就给大家介绍天国，它是有两层意思。我们在这段经文也能够看出来。第一，我们说天国是指着天主统治的范围，它是指的属于天主的人啊。我们可以说它是承受天国的，这是一种属灵的概念。它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我们可以说这个已经属于耶稣了啊，这帮人就是天国之人啊，他是这样来表达的，就属于耶稣统治之下的。如国罗西书1章13节，他这样说，他有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这个权势，将我们移到什么他爱子的国里去了。那明白意思，这个是一个不是说真正的有地上的国度，他意思是就属于他爱子的，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就明白了。但是呢，天主的国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意思。它是指着在地上的国度。这个犹太人都很理解。比如说《使徒行传》，耶稣快升天的时候，他门徒问的一个问题，他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行抚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对不对？他们想的是什么？以色列国的这个幸福，以色列国在他的这个实际的国度要什么时候复兴呢？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跟我们天国是有一定的关系。就跟咱们今天看的经文，其实这两个概念我们都能看得清楚。但是主要的是什么？属于天国的人就是天主与天主有关的人啊，我们可以这样来，属于天国的人就是与天主有关系的，与关的人，是天主的儿女，以得救的百姓，又重生的人生的，哎，这个就是天国的人，而能进天主国的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爱说的这个基督徒，对的，基督徒啊，就属于天主国里边的人了啊。这样的人能做基督徒呢？怎么样的人能做基督徒？我们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做基督徒？能属于天主的国的人呢？其实这个也是基督在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刚才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14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天主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所以我明白，如果说那谁能做基督徒呢？谁能做天主国的人呢？他这里在给我们解释，他用孩子的比喻 来教导我们。所以第三，我们看关于孩子的教导，他是说孩子像孩子一样的人。而如果我们看十五节，他也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天国的，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必不得进去，必不得进去。那首先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他这里说，好，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要属于天主的人，你要做天主的儿女，你要进天主的国，你必须像小孩一样。那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因为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对不对？那当时我们知道孩子在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定义，甚至我们从门徒这样责备这些父母就能看出来当时门徒对孩子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如何理解耶稣这样教导？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故事来看到，从这个向小本来看到，它是指的孩子是卑微的，他是谦卑的，然后他用孩子的谦卑来表达一个关于天国的道理。我们首先从他的向上文来看，如果我们看完这个故事，如果你看下面23节，十章的23节，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去看。但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年轻的官，一个有钱人，然后他到耶稣基督面前，然后说：“耶稣啊，我怎样可以得救呢？”然后我们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人，他有钱，而且他是信仰非常的虔诚的人，他什么都会，他什么都做过。耶稣的意思是说，行，你觉得你自豪，那你把我的诫命所有的律法你全那个尽守遵行。然后那个人说什么？我从小都已经遵守，我没违背过。哇，这个人很自豪，对不对？很厉害。我们说这个人一点都不谦卑了啊。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想象文的话，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18章，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也是后面这个故事讲完，他也讲了他有发生这个事情，这个有钱人的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看他之前在讲小孩的这个故事，之前。路加还给我们记载一个比喻，耶稣在看这小孩之前，耶稣还说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有两个人进会堂去祷告，一个是一个税吏，一个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法利赛人呢，这个税吏受税的呢，这咱们我觉得徐牧师用的那个例子特别好。如果我们要理解当时社会对于这些犹太人税吏的看法，他说就跟中国看卖国贼一样，因为他们是给罗马政府，对不对？罗马政府工作的人，那他就是社会最仇恨的一帮人，对不对？那他在那儿跪着，然后他说抬不起头。然后再说主，我很卑微，我有罪，然后再承认，再向主承认他的罪。然后他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法利赛人。那这个法利赛人是这么一个概念，法利赛人就是新犹太教的，不光是新犹太教的，他们是犹太教的这个领导，他们什么都会，他这个圣经都背得非常的这个流利，他们进食祷告，他们讲道，他们能解释律法，反正非常厉害。但是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个人是跪下祷告的，在那里卑微的求天主的这个辅助。但是这个人是站着祷告，站着祷告呢，他说什么呀？他说感谢主，我不像我旁边这个税吏一样有罪。哇，这个很有意思了。他说什么？我不像他了，我比他好呢。然后耶稣说，你觉得天主听谁的祷告呢？他就听那水利的祷告，没听那个骄傲的人的祷告。正好在两个关于骄傲的故事中间，耶稣见到这些小孩，然后说让他们来吧。他说进天国的就要像这小孩一般。好，如果我们看其他经文呢， 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四节，我觉得能够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到四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不成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的国。”你看，他说的和我们这个经文一样嘛。但是后面他给我们解释，他说：“所以凡自己怎么样，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主的国就是最大的了。”所以他这里给我们解释，其实他用孩子的比喻是来教导我们什么？他在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在天主面前谦卑，谦卑。那你说我怎么得进天主的国呢？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谦卑下来。那谦卑，我觉得我们谦卑有两个原因。我觉得圣经也说的，很多了。第一个，我觉得咱们需要谦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是谁。那如果我们意识，我们有一天若真正的意识到天主的伟大，天主的威严，那我们会谦卑下来。我们人是一个非常自我骄傲的东西，我们特别愿意夸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重要。如果我们在社会当中啊，我们和别人交流，我们发现我们骄傲一直是在阻挡正常的来往。我们很骄傲，我们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但是一到我们意识到天主是谁，那么我们真的会意识到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只是被创造之人而已，有一个创造我的主宰的存在，他所说的话我该遵守，他所要求我的事情我该去行。他关于我，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天主了解我的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一切的思想在他眼前是十分清楚的，他一切都知道，我曾经想过的每一句思想他都清楚了。那我觉得我在他面前能站得住脚了吗？不行。这个小孩他在当时社会是一个非常卑微的，没有地位的一个概念。同时他只告诉我们，我们一样有卑微。我觉得卑微的原因有几个。第一，我们说我们要意识到天主是谁，我们会卑微，我们会谦卑。第三，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是谁，我们也会谦卑。我觉得我们经常是欺骗了自己，然后把自己说的，我说什么，我是个好人，我这个人很不错，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其实可能不说，但是心里想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人很好，实际上我可以公开的说，我的人很不好，我是一个罪人，你也是一个罪人。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我要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先知，然后他有一次有机会见到天主的宝座。他看到一个印象，然后他看到天主的宝座，我要你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看见天主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呀？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必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民中。我的眼去看见大主宰万有的主了。”哇，你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呀？他看见主，他的反应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反应吗？恐怕不是，他是一个什么谦卑？谦卑。关于我们自己，圣经是这样说的，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全是有罪的。那么所以在我们看到自己，甚至我们思考到我们的身份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意识自己是谁，第二我们要意识天主是谁，那么会让我们真的谦卑下来。然后圣经有一个原则，就像雅各书说的四章六节，这个是关于天主，他说他将更大的恩典 赐给人。所以说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刚才说，还他刚才读的马太福音那个经文，他就说在那个天国他是最大的，他是指的他谦卑说的。我们是因谦卑进天主的国，同时我们是因谦卑在天主的国得到地位。最后呢，我们今天就马上结束了，但是我就给你们留最后一个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的三节。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在这里天主的意思是什么？谁能获得天国呢？谁是有福的呢？他说虚心的人。我建议大家，我们要真的去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是谁？创造天地的主宰是谁？那么这样会使我们思考到第一天国的问题。因为圣经说，刚才读的经文15节说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天主的国，若不像小孩子的样子，必不得进去。其实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天主说我们人必须谦卑。我们进天主的国，我们属于天主的人，我们首先第一个条件需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同样，我们在这个经文也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天主爱小孩子，天主爱小孩子啊。这个也是一个像今天有机会看到小小的和大孩子唱歌献诗，这个是让天主很喜悦的，因为他爱小孩子。他说什么？用小孩子到我这里来。